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45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正念对待清零行动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4日。2021年1月5日下午，社区主任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是否在家，我回答说在家，问他有什么事，他说有点事，他说你在家，我们现在去你家行吗？我说你不要来，我明天到你那儿去。他说好，你明天一定来。我说明天上午10点钟去。第二天，我准时到了社区居委会，可大门是关着的，怎么敲门也没人应，只好回家了。同时也给他打了个电话，有点责怪的口气。我说好了10点钟去，怎么没人啊？他回复说，我们办事去了，你现在来吧。我说不去了，我现在到家了。下次什么时候去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修炼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是偶然的。昨天我说好了10点钟去，怎么会没有人呢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我决定10点钟去，过后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，认为下午去时间充足一些。这个念头就是一闪而过，当时也没在意。可是就是这一念导致了上午的结果，当时我心里还责怪他们，找到了，赶快去掉这个推卸责任的心和怨恨心。下午近3点的时候，我再次来到居委会，在去之前，我求师父加持，放下自我，把一切交给师父，什么私心杂念都没有，不把他们看成是对我的骚扰或迫害，他们就是听我讲真相，等着我去救度的众生。师父安排的路没有迫害，只有救人。到了那里，他们其中有人问，你就是某某吧？我回答是。他们就领我到里屋一个小会议室，我说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其中一人说自己是社区主任，另一个说是干事。开始只有他们俩人，这个主任说，我们对你家的情况都比较了解，你原来在单位是个中层干部，口碑也很好，大家都说你好。我说离真善忍的标准还差远去了。他问我有什么困难，我说因为修炼法轮功，我被非法判刑3年，今年到了退休的年龄，可单位把我的公职开除了，退休都没办下来。他们说，这个事我们给你反映上去，能帮你的我们尽量帮。这退休工资关系到后半生生活来源的问题，这是一件大事。但是你也要配合我们把三书签了，我们也好完成任务。我说，大法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，更好的人，你叫我往哪里转？难道转变成坏人吗？我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，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哪一条是针对法轮功的，中国政府认定的邪教组织中没有法轮功，网上可查到。法轮功书籍、真相资料及宣传印刷品都是合法的。我们告诉人们真相，也是揭露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而制造的谎言。如果人们听信了谎言，心里仇视佛法，那将一定会被上天淘汰的。如果没有这场迫害，我们也不用去讲真相。我们修炼人与世无争，谁也不会对政权感兴趣。江泽民以权代法，以人治代替法治，完全违背了以法治国、以宪治国的原则。他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依据。律师在法庭上对公诉人、法官说，我今天站在这里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，我理直气壮，我有充分的法律依据， 证明学练法轮功的人无罪。将来法轮功平反昭雪的那一天，有谁用什么法律为你们辩护？还有，对于像你们这些直接参与迫害的各级各层人员，他们却制定了法律，如公务员法、公安机关人员、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等，已经把责任推到你们头上来了。我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、425余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等真相，讲了周永康、薄熙来等高官参与迫害法轮功，并指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而遭恶报，还讲了一些公检法司及基层工作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，讲了很多。在讲的过程中，中途又进来两个人，后来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镇里的领导，他们进来后就一直在听我讲。我在讲述中，其中一人说，他有一个朋友在迫害之前也练法轮功，而且很虔诚，每天早上4点起来练功，迫害来了之后就没练了。当时理解，这些人中或多或少的也了解法轮功的一些情况，另外3个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真相。对于像这样的清零运动，我感觉他们也很无奈，在这个岗位上，就看我们怎么去对待他们。讲了这么多，主任还叫我签字，说是签了字就帮忙办退休。我说，我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伤害你们，我签字不是在帮你，是纵容你犯罪，是在害你。你叫我签字，上面有没有文件或法律文书下来？将来法轮功平反时，你们是要承担后果的。我告诉他，下次谁叫你做这个事，你就跟他说，法轮功的事你管不了，不是你管的，你就这样跟他讲。我说，我没有个人诉求，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平安地躲过劫难，你们的平安是我的心愿。主任说，我们的平安是你的心愿，说得真好。不知不觉讲了快2个小时，整个过程都在平静祥和的气氛中进行，我面带微笑，他们也面带微笑。到了下班时间，他们说，你先回去吧，以后再来。我说，好吧，我就回家了。过了一天，我心想，这不是我签不签字的问题，是他们能不能得救的问题。我又去了居委会，这次只有干事在那儿。他说，你来了，还有事吗？我们明白了，再也不管法轮功的事了。听到此话，我真为他们高兴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我替他们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写出此文章，主要是鼓励同修转变观念，放下自我，救度众生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救人不停，福降亲友，神迹不断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雪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3日。我是一名老年大法弟子，如今已经74岁了。这个年纪的人脚腿大都不太灵便，而且身体佝偻，眼神浑浊，说话跑风，听话耳背。但我是个特例，我不但身体健康，头脑灵活，还在所住的区域内小有名气， 周围的住户基本都认识我，无论是逛市场还是溜大街，只要我一出门，就经常听到有人在旁边议论说，看，那个好心眼的老太太又来了。其实，在修炼前，我是个有名的大嗓门，得理不饶人的主，因为性格强势，我没有少造业，导致后来疾病缠身。只要有流感蔓延，我肯定第一批中招，这使我每次洗头发、脱衣服时都变得小心翼翼，生怕着凉，肾和肝也不好，而且专跟现代的医疗手法作对。治肝时，肾面临衰竭，治肾时，肝功能又下降的厉害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还得了吃啥拉啥的结肠炎，整个人瘦到90多斤。子女们都商量着要带我去北京给肠子改道。幸运的是，不久后，我有幸与大法结缘，开启了另一段崭新的人生。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时的场景。录像里的师父整个人都是透明的。师父在打莲花手印时，我在心里肯定地想，这是在跟天上的人说话呢。那会儿我还没有读过大法书，但这些念头就像在潜意识里蹦出来的一样，很自然地出现在脑海中。去公园里参加集体练功后，我就感觉肚子开始发热。从那天起，我扔掉了全部药品，所有病症也在修炼后不翼而飞。第一部分，在家属院讲真相。在2004年之前，我讲真相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。当时整个厂家属院合起来能有400多户居民，我拿着批发来的几百个福字挨家挨户的发放，每张小福字的背面都手写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字样。就这样，我用自己的方式给300多户人家讲了真相，让他们明白法轮大法是正法。遇到这些人的亲戚朋友来串门，我也会上前传播福音。时间一长，这片的居民连同他们的亲戚都跟我很熟悉。有了这些做铺垫，后来我看到明慧的通知，在向他们讲三退时，对方顺理成章的就接受了。真相台历、小册子和神韵光盘的接受程度也很高。有的时候我回家，还会在门口遇见索要台历和神韵光盘的人。他们有的说，今年的台历到了没有，给我一本。还有的说，你们的台历好，我就要你们的台历，放在屋子里做买卖都兴隆。平时我将讲真相融入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家里换锁、洗抽油烟机，外出坐出租车等，我都会讲真相。亲戚邻居有啥红白喜事儿，我都参加，只为创造和其他人打交道、讲真相的机会。第二部分，金古树成就人的道具。我家院子里有一棵金古树，树龄已经有100多年了，后来因为亲戚们相继动迁，所以这棵树就被移植到我家。金古树的枝叶可以入药，专治跌打肿痛，所以我在市场上或者路上遇见脚腿肿胀的，都会把他们领到我家，拿小刀把金古树的枝叶砍下，用热水熬药，让对方泡脚或者外敷，不到3天他们的症状就能痊愈。他们纷纷对我表示感谢。其实帮他们缓解病痛不是我领他们回家的原因，过程中给众生讲真相才是我的最终目的。在我们小区胡同里有个烧饼店，店老板因为经常揉面做烧饼，导致肩膀常年疼痛，不管怎么治疗都不见效。最后我用金古树做药方把他给治好了，过程中跟他讲大法真相，他都能接受，并承念九字真言，家里还摆放着我送给他的真相台历。明白真相后， 他每天都给我预留着新出炉的烧饼，还说要免费送给我。我每次都领情地拿走，并留下烧饼钱。第三部分，讲真相的奇遇。最近三年，我一天只吃两顿饭，省略午餐，只为节省时间，多做救人的正事儿。过程中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与不少众生结下了善缘。一次，我在早市上跟三个人讲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逐渐被人群围拢，却不自知。当我缓过劲儿来，才发现周围的听众已经由开始的三四个人变成了三四十人。人群中有人问我说，你是什么学历，怎么讲得这么好？我告诉他说，自己才上到小学四年级，因为学了法轮大法，才变成了超常的好人。集市上有个卖玉米粥的摊位，摊主错把我的十元钱当成了一百元钱，照了零钱。我回去把钱退给他了，他高兴地说，你要是不退给我，今天我的生意就白干了，以后你来吃粥吧，我不要钱。我告诉他说，我是法轮大法弟子，你不要钱我就不来了，我们不能占人家便宜。这样找错钱的小插曲还发生过许多次。还钱的过程不但展现了大法弟子高尚的品德，还能顺便给对方讲真相，真是一举两得。我的女儿曾拿给我一沓印有商业广告的闲置半袖衫，我拿着这批衣服来到早市，一边发半袖衫，一边发放真相小册子和葫芦。每当有人来领衣服，我就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每天早上都能救下五六个人。一天，有个恶警见一堆人围着我，就远远地询问旁观者说，那边好多人在扎堆儿，在干啥呢？其他人说是做广告的，去了就能领衣服。他听后直接离开了。疫情期间，我从同修处拿到单张的真相资料后，赶紧把小区内的住户都发了一遍，内心希冀着他们能抓住所剩不多的机遇，在这特殊时期快明真相。那时因为资料短缺，我经常要往返13公里以外的地方把资料背回来。一次在往回背资料的时候，天上开始掉落豆大的雨滴，我便在心中求师父先别下雨，没想到雨滴很快就止住了。等我回到家后，雨才又下了起来。我想，师父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就是救度众生，无论形势如何险恶，我们都应该兑现史前的誓约，只要走好走正修炼的路，自有师尊和正神保驾护航。而那些在正法中得救的生命，也会在善恶自选后彻底清醒，甚至帮助大法弟子共同除恶。比如我们小区的一个门卫，因为全家人都已经明白真相，所以他对大法很认可。在我处理污蔑大法的展板时，正好被他看见。他不但密不声张，还帮我把展板的碎片烧掉了。这些得救众生的正向举动还有很多，这里仅举一例。第四部分，子女在大法中受益。我的大女儿在五年前由于双肾衰竭被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，当时监测心跳的仪器显示大女儿的心脏一分钟只跳动四下，而且四肢逐渐冰冷。家族里的亲属们闻讯赶到，为她穿上了寿衣，所有人都觉得她熬不过当天晚上。只有我守在女儿的病床前，趴在她耳朵上说，请你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洪志师父是无所不能的，现在只有师父能救你了。外孙女儿见状，把我从病床前拉开， 说他妈明天就要出殡，让我别在床前流连了。回到家后，我和三女儿跪在师父的法像前，求师父救度大女儿的生命。当时三女儿哭得很伤心，并诚心求师尊救她的大姐，让她也拥有学法的机会。第二天清晨，我们得到了大女儿已经转醒的消息。赶到医院后，我发现大女儿虽然醒了，但是呼吸微弱，长时间昏睡着。我就坐在她的跟前给她发正念。七天过后，大女儿缓过劲儿来了，并恢复了自理能力。这个时候才将自己在弥留之际的所见所闻讲给我们听。她说，自己病危时，人已经到了地府，看到了牛头马面和阎王爷。这时候我叮嘱他诚念九字真言的话，清晰地回响在他的耳边。于是他开始遵照我的嘱咐，在心里一遍遍地念诵法轮大法号。此言一出，他的身下出现了一只大手，稳稳地托举着他。每当他念上一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大手就拖着他往上升一层。在大手的托举下，他顺利脱离了地府，越升越高，来到了一个遍地丰收的神仙世界，还看到了自己的三妹妹，也就是我的三女儿。大女儿说，在那个世界中，三女儿的化身是一只大孔雀，孔雀展翅之间将大女儿夹在腋下保护了起来，使得她元神无损。后来大女儿的元神又被一双大手托举着赶路，路上途经山川河流。当她感到口渴饥饿时，大手还会给她投喂食物。最终大手将大女儿的元神送回到医院，元神落在大女儿的肉体上，他这边的身体才活了过来。我们都知道，那双慈悲的大手来自师尊，是师父给了女儿第二次生命。这次脱身地府起死回生的经历令所有听说过的人惊叹不已，也使大女儿坚定地走入大法修炼中，直到今天。亲人们在法中受益的例子还有很多，我的大儿子也是其中的一个。他经营着一家副食商店，一天经同修告知，我了解到儿子的商店新挂了四幅相片，上面镶着毛魔头和周魔头的像。于是我在第二天清晨造访了儿子的商店，并问他说，你知道我是学法轮功的吧？他回答，当然知道。我接着说，既然知道，你怎么还往商店里放这些相框？我们大法弟子清除这些东西还清除不过来呢，你反倒将他们供了起来，这不是在毒害众生吗？共产邪党讲无神论，你屋里供着菩萨像，外面却供着邪党魔头，这不是相互矛盾吗？你还天天给菩萨烧香，这心能成吗？我知道儿子挂这些画框是为了生意兴旺，所以抓住他的心理继续说，这些东西保不了你的店铺，反而会影响你店里的生意，甚至对咱家的孙男弟女都没好处。我原来脾气多不好，你是知道的，你爹活着的时候都没能管得了我，是大法将我归正了。你要是听我的话，就把这画框都撕碎了扔厕所里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那就好自为之吧。儿子听了我的劝说后，把画框摘除处理了。后来儿子逐渐走入了大法修炼的行列中，如今已经得法五六年了，儿媳紧随其后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。家里的子女因为信正法明真相，都得了福报，家庭和睦，生意兴隆。第五部分，法轮显形的神迹。自从我修炼以后，优昙婆罗花在我家盛开了四次。 但要提起令我心神震撼的殊胜景象，非下面这段经历莫属。一次，我与其他几位同修一起在学法点上学法，那天正好是师父的生日，中午12点，我们每人拿着九炷香，轮流给师父的法相上香，并摆好精心准备的供果。发完正念后，我走到同修的院子里，不经意间抬起头，竟然看到一个硕大的法轮出现在同修家的楼顶上。法轮不停地转动，变换着颜色，外围还有一个更大的光圈，整个场景流光溢彩，殊胜无比。我急忙叫出其他同修，大家站在院子里，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，纷纷感叹说，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，让我们精进呢。个人浅悟，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，请大家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与我的资料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6日。2020年年初，协调人告诉我说马上要封城，让我把资料点的打印头浸泡着，以免堵头。我当时一念，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做资料救人，众生更没有希望了。因为师父在红营三唯一的希望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。2016年时，我弟为了更多更好的救度众生，增加了一台大型设备，室内外写真机。此设备打印出的资料色彩鲜艳，抗淋雨，不褪色，因此基本取代了本地各小资料点的不干胶，而本台设备基本就由我一个人操作。武汉肺炎爆发，突如其来的变故，世人都陷入恐慌，束手无策，但大法弟子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2020年1月31日，明慧网首次刊登了有关疫情的不干胶内容，陆续又刊登了两款，我都立即下载，做好打印准备。资料点租的闲置空屋距城区2公里，加之疫情期半封城，去租房处做资料必须在上午8点之前、12点之后、下午2点之前、5点30分之后才能通行。我必须在这个时间段尽量做出更多的不干胶给同修。租用的房子里有电没水，冲厕所的水要到屋外的水塘里提。为安全起见，我一天不喝水，也不上厕所。为节约时间，我每天发完早晨6点的正念，给师父上香，求师父加持，然后简单吃点剩饭或买两个馒头就去资料点。中午吃方便面，下午赶回家发6点的正念。那段时间，我们本地同修整体配合，将不干胶贴在了大街小巷，给死气沉沉的城市增加亮点，给世人带来希望。2020年7月15日下午，协调人告诉我说要不干胶，越多越好，19号带走，7月20日用，是外地同修要的。我刚刚做完本地所需的不干胶，且已全部发下，现在要就得再做，时间紧，任务急。其实我弟已进入梅雨季节，大雨暴雨不停地下，潮湿的气候对打印很不利，做出的不干胶容易粘在一起。资料点写真机的耗材选用的是宽 1.52 米、长50米的背胶，而我们需要的资料则是各种大小不同规格的不干胶。为了减轻同修的负担，我自己边打印边剪裁，工作量大。 1.52 米宽的耗材，每28公分就要裁20刀。我使用的是美工刀，左手使劲按住背胶，右手用力裁断，为节约时间，两张落一起裁，一天完成3000多张，割了近2000刀，一天中没有停歇的机会，裁剪稍微跟不上，资料就堆积，就做不到打印和裁剪同步，必须加速裁剪力度， 还要全方位注意打印机的运行情况，其中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另外还有考验，从明慧网下载的不干胶图案色彩都比较鲜艳，所以黑色用的较少，虽然同时打印彩条，但是黑色墨水还是经常缺色。打印过程中就要不断的深度清洗打印头，做出来的资料黑色缺失的地方需要用手工再将墨水补上，晾干再裁剪，稍不注意就会粘在一起，影响不干胶的效果。还有以前使用过的几款不干胶图案，这次因设置或操作原因发生某种变化，一会儿这款的头接另一款的尾，一会儿另一款的头接这款的尾，相互串着，这样就必须重新编辑打印，结果打印时又换成了别的图案，又是这款的头接另一款的尾，给剪裁增加难度，同时也占用了大量的时间。我反复重新编辑打印，并在心里一遍遍地求师傅加持，让真相不干胶越做越好，嘴里不停地唱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歌曲，让正念完全占据头脑，不受任何干扰，思想一刻也不敢松懈，直到打印机完全恢复正常。为了让同修如期拿到资料，我抓紧时间，尽量不喝水，不上厕所，边吃干粮边裁剪，刀片不利就掰一截，动作越来越快，力度越来越大，手脑配合，思想发正念，加持每道工序顺利，不想别的，就是加强正念。终于做到了打印多少我就裁剪多少。那几天我一天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，终于在要求的时间内圆满完成了近万张不干胶。回顾自2016年以来，我开始接手操作室内外写真机至今，经历了很多。一次同修因挂展板被绑架，我不知道此事，带着一箱子展板及资料去他家。她丈夫惊慌失措地从家里跳出来，压低嗓门叫道，你还敢来，快走，警察在我家刚走。我镇定地回头就走，心里坦然不动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本地几位同修因贴不干胶被警察绑架，有同修担心我的安全，而我完全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，因为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我没有怕心。在处理做资料与家庭事务偶有冲突的问题时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做正实法的事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之路，为此为大。哪怕是女儿在坐月子，因她婆婆早已去世，需要我照料时，我也没有因此耽误做资料。2018年，家里因拆迁急着买房，欠下30多万，我没有想去挣钱还债，一心做自己的项目。自接此项目后，我不再在暑期带孩子或到丈夫的工作地探亲，全身心地扑在这个艰苦而又特殊的项目上。多年来，无论是寒冬与酷暑，我必须隔一两天要去资料点维护法器，让它正常运转。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一颗真修的心，为我安排好了一切。在外地打工的丈夫被另一家企业看中，将他挖走后，给他的年薪和奖金是30多万，使我家在一年多的时间内还清了全部欠款。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私自录制神韵晚会的教训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4日。昨晚，也就是大年三十的晚上，我看神韵晚会，觉得太好看了，心想，把神韵录下来吧，我谁都不传，就自己看，这样应该不算犯错。我就叫孩子用软件录下来了。晚上睡觉梦到自己去厕所，厕所很脏，非常小心，可不知怎么还是弄得左脚鞋面上蹭到了大粪，找到水管把鞋冲干净，然后跟同修同行。我有一个大提包，搞得我落在了同修后面。 醒来后向内找。一般厕所大粪之类的梦好像与色欲之心有关。想想自己好像没动色欲之念啊，找到自己有争斗怨恨之心。今天也就是大年初一早晨，开车去婆婆家，车子前面发出奇怪的声音，走了三分之一的路程，只听砰的一声，前挡风玻璃发出爆炸的声音，出现无数裂痕，并且还在裂着。我赶紧掉头往回开，并赶紧向内找。我这脾气太不好了，修到今天了还小心眼儿，爱生气，我的气那么大吗？对应的汽车玻璃都气炸了吗？好像不是，我是有点不高兴，但还没生那么大气啊。车子开到我家楼下，换成骑电动自行车。路上我突然想到是录制神韵晚会的原因，并且感到很确定就是这个原因，马上给孩子打电话，让他马上把录的晚会删除干净。孩子照做了，我这才感觉心安了一点。中午回家赶紧给师父上香磕头认错，我决定把我的这个教训写出来，在网上公开向师父道歉，并警醒也有我这种念头的人，千万要以我的教训为戒，千万不能私自录制神韵晚会，自己看也不行，任何借口都不行，这是犯罪。在此我郑重向师父道歉，师父，弟子知错了，以后绝不会再做这种事了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